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各位在一起。我们这一次是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要谈谈这个家庭基督化。那这个家庭基督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不是一个钟头可以谈的啊。我想先了解一下我们当中有哪一些是已经结婚了，请举手我看看。哦，差不多都已经结婚了哈。很好。结婚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结婚也是一种的生活方式啊。那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整个的讲题，你能够对于家庭基督化有进一步的了解。那未婚的呢，也可以做一点心理准备啊。那已经结婚的呢，可以再一次来检讨一下，看看你的婚姻生活是如何。大会给我的题目是婚姻基督化。婚姻基督化，这个每个人的婚姻的生活呢，都不一样。有的人呢是非常享受他的婚姻，他觉得婚姻的生活好得很。不是说他们都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晓得怎么样子去来互相调整，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觉得婚姻的生活非常的美好。那我就是属于其中的一个。那。有的人呢是忍受婚姻，有的人是接受婚姻，接下来是接受婚姻，就是说这个婚姻生活呢，其实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坏也不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呢也就勉强这样子留在那里，这样过他的日子，这是接受婚姻。有的人是忍受婚姻，婚姻实在是很痛苦，那真是在这个家庭的生活呢。天天常常都有热战冷战哈，那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有时候因为面子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关系、孩子的关系，也不能够就要离婚，所以呢就忍受他的婚姻啊。那当然再来就是婚姻就已经破裂了，那我们不在这里讲。所以呢，我就不晓得你们现在的情况是享受婚姻呢，是接受婚姻呢，还是忍受婚姻？要不要举手看看？不要了哈，我想一举手呢，回去一定吵架了。还是不要冒这个险。那婚姻生活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我们这一次大会呢，要我讲婚姻基督化。这个婚姻基督化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曾经看见有些教会呢，他们在教会外面挂一个牌子，说基督化家庭运动周，就是这一周呢是推动基督化家庭的运动，那是不是其他的时间就不必推动基督化家庭了？我想不是这样。所以可见呢，这个婚姻基督化呢，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标语，或者是某一段时间里头来做的事情，而是一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呢，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那一个家庭以基督为中心来生活，那这个家庭就是基督化的家庭。我们简单的来这样讲。而这一对夫妻他们的婚姻生活呢，愿意尊基督为主，以基督为中心，那么这个就是婚姻基督化。所以这个婚姻基督化呢，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事情，不是一个短短的一段时间来实行的而已啊。那这是我先对这个婚姻基督化下一个简单的定义。那因为这个题目涵括非常的广，那我就是今天早晨这一个钟头的时间呢，我就从圣经里头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然后我们一起来研究，来了解什么叫做婚姻基督化啊。因为婚姻基督化呢，不是只有指夫妻之间啊彼此的感情而已，这个基督化呢，应该是涵括在你的家庭生活、你的职业生活啊、你的侍奉生活，这一些呢，都跟婚姻家庭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婚姻呢，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而已，这个婚姻呢，是也是跟神的国度有关， 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呢，这是在我这一本这个精彩的基督化家庭里头呢，我曾经引用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哈、哦，他在监狱里头呢，他曾经写一封信给他的子女，他的子女要结婚，那么他就写一个勉励他的话。那么这一段勉励他的话很有意思，我念给各位听哈。他说，婚姻的意义远超过两个人的彼此相爱，婚姻是出于神的神圣定规，所以具有更高的尊严和力量。神借着他的定规决定延续人类的生存直到时间的终了。在恋爱中，你俩看到世上的两个人，在婚姻中，你俩成为传宗接代这个长链中的一环。它使我们一代接一代来到世上，又辞别这个世界，归于他的荣耀，进入他的国度。在恋爱中，你俩只看到自己幸福的天堂，在婚姻中，你俩就要站在对世界、对人类负责的立场。啊，这一句话很要紧啊！你俩的爱是你俩私人持有之物，你俩的婚姻却超出了私人范围，而成为一种地位和职责。啊，那潘霍华这位神学家，我没想到他写了一个这么好的关于这个婚姻方面的看法。那他在这里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婚姻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婚姻是关系到社会、关系到教会、关系到神的国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今天早上呢，就跟各位一同来看圣经里头的一对夫妻，他们是怎么样在实行婚姻基督化，他们怎么样把基督化呢把它放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职业生活、他们的婚姻生活还有他们的专业的生活。好，我们一同来看几处的圣经这个圣经也放在你们的讲义里头哈，每个人都要拿到讲义了哈。请各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请看一节到三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一节到三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偷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同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我们再看18节到28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请弟兄读这个双数节，姊妹读单数节。从18节我们读到28节，弟兄先请。
请各位再看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三节第四节，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读。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九节，一起读。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百基拉和亚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最后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这是保罗临终的时候所写的。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请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哈。我们再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这一堂课，相信不是偶然的。你既然带我们到这里来，求你就来对我们说话。你知道我们每个家庭的光景，求你就借着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就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也让我们愿意改进，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建立一个婚姻基督化的家庭，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了这几段的圣经，一共有六次提到亚基拉百基拉这一对夫妇，这可以说是圣经里头很少有的例子。圣经里头很少提到太太的名字啊，特别是在新约里头很少提到太太的名字，而且呢更少说在有六处的地方，在不同的书卷里头连续把他们的名字，把他们所做的事情提出来，这是很少有的。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到，哎，为什么圣经特别对这一对夫妇呢提了这么多啊，有六次之多。那么到底圣灵要借着这一对夫妇的事迹来对我们说什么？那这是今天早晨我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的。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教会里头最标准的义工啊，他们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是他们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呢却是能够发挥很大的功用。那这也是今天的教会所需要的。今天的教会呢也是需要一批的义工，这些义工呢他们能够跟传道人一起配搭啊，来服侍主。那我们在座每一位啊，你们都是 professional， 你们以后呢啊，你们也要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啊来从事你的职业。但是你从事你的职业的时候，怎么样也能够像亚基拉百基拉一样让他们的婚姻生活呢能够成为他们侍奉的动力啊，这是非常要紧。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基督化家庭有特别的负担啊，不是说啊只是希望看看有一些夫妻呢啊亲亲密密的啊很和气的这样子就好了。那他们亲亲密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我也没有受益但是呢如果因为他们的亲密而能够在教会里头更同心的来侍奉主，那么对于地方教会也好，对于整个华人教会也好，对于整个神的国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那这也是我负担的来源，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更多的家庭能够好好的建立神的教会，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教会就会越稳固。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对夫妻他们是怎么样从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职业生活、他们的灵命生活这三方面，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样子来实行婚姻基督化。首先我们看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家庭生活里头呢，你从字里行间里头你会发现他们这个家庭是很融洽的。我不晓得刚才你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在这六次提到他们的名字，有两次是亚基拉先生的名字放前面，有四次是太太的名字放前面，先生的名字放后面啊，这是圣经里头你从来看不到的啊。哎，四次是太太名字放前面，先生名字放后面，两次是先生名字放前面，太太名字放后面啊。那么在这样子看起来呢， 我相信在当时候的初期教会里面呢，这个百基拉这个太太呢，在教会里头一定相当的热心，相当的服侍主，所以呢，那边的教会里头的人都很认识他，啊，那他把的这个圣灵感动，作者呢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啊，他先生呢也不多说话啊，那先生呢，他们可以说是夫唱妇随，夫唱妇随啊，这个先生带头，太太服从。那么先生提议，太太赞成啊，这样子的家庭呢，啊，就能够融洽。如果一个家庭里头啊，每个人都要争自己是主，自己是大，那这样子这个家庭一定出问题。那我们看这个家庭呢，啊，实在是有这样子在实行啊，这个啊，这个家庭的融洽，这样子他们才能够一起来服侍主啊。如果一个家庭里头丈夫不听太太的话，啊，太太不帮先生，那这个家庭一定会出问题。曾经有一对夫妇，有人问他说，在你们的家庭里头，你们怎么样实行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太太立刻抢先说，我负责说话，他负责点头啊啊，那这个不是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意思啊。在一个家庭里头，总是大家要彼此互相退让，这样子才能够建立起来。很多时候呢，做丈夫的一般来讲了啊，一般来讲做丈夫的心比较向外啊，因为要在事业上有成就啊，必须要很努力的工作，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啊，要工作是很辛苦的，所以心比较容易向外。那做太太的呢，如果在属灵上能够帮助他的先生，能够把他的先生拉回来啊，让他不一直心往外面去啊，或者是因为今天大部分也都是夫妻一起在工作，所以夫妻也都要彼此互相勉励，不要把你的心就放在世界而忘了啊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亲近。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在这个家庭里头，我们却看见他们是一个家庭非常融洽的家庭，所以呢啊，他们的配搭能够这么好，他们在教会里头有这么大的侍奉呢，这个很有关系的啊。这是第一方面，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第二方面，我们更看见他们是家庭归主，家庭归主。因为这个家庭里头啊，丈夫也信主，太太也信主，他们是怎么信主的？圣经没有明确给我们交代。可能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已经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主了，或者是他们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因为有机会跟保罗相遇，又发现他们是同行，所以呢他们就彼此交往，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啊。那这两个可能性都有，圣经没有交代让我们知道，但是至少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两位都已经信主。圣经没有提到他们的孩子，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孩子，但是即使有孩子的话呢，我相信他们也是全家归主的，因为他们把家庭开放来做聚会之用，那这个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一个家庭能够归主呢，啊，这样子这个家庭有同一个信仰，才能够往前走。所以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们呢，你们还没有结婚，永远有希望啊啊！所以呢啊，你们呢要好好的注意啊，能够找到一个像亚基拉或百基拉这样子的弟兄或姊妹呢，来建立你们的家庭啊啊，这样子这个全家归主了，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啊！我自己个人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头从小父母就是这样子把我们带领起来，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哈啊，这个所以呢可以说我一直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有个基督化的家庭来带领啊我们这些孩子们。所以当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啊，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也都结婚了，他们也都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了啊，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下去呢，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啊。那不只是他们家庭融洽，家庭归主，他们更是家庭为主。家庭归主还容易一点，要家庭都为主呢，那就不太容易了，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心态不一样，所以要家庭为主呢，必须夫妻一起同心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九节那里就提到说，在他们家庭里头有家庭教会啊，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还问候他们的家庭教会的安啊，这个就是不只是他们家庭来开放做聚会之用，而且呢这个家是属于主的啊。那我们知道在国内很多的家庭教会啊都是这样子开放，我也去过几次，也看过那边的情形，那实在是神也借着这样子来祝福在中国内的教会。在美国这个地方呢，有些人呢就不太愿意开放家庭哦。为什么？因为开放家庭很麻烦，因为他们总觉得说，这样开放家庭呢，哇，这个孩子来了把地毯弄脏怎么办啊？那么在这里这么忙啊，人家要来聚会，我还要再清理，我还要吸尘，还要因为每个都是地毯，所以还要吸尘，那这样子太麻烦了，所以不想开放家庭。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清楚的观念，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属于主的啊，包括我们整个身心灵，跟包括我们所有的所有物在内都是属于主的。那我们应该愿意来开放，让主来使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的小组的聚会，因为小组聚会每个月都换不同的家庭，那其中有一个小组在一个家庭已经聚会了一个月了啊，本来应该到另外一个家庭去，可是那个家庭在 remodel， 所以还没有好。那这个负责人就打电话给我说，苏牧师这个我们要换的家庭呢还没有 remodel 好，所以还必须要在原来那个家庭再多用一个月，我不好意思问那个主人，所以好不好，你牧师你跟他讲一下。那我只好打电话了，我打电话给那个主人，女主人，跟他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小组还需要在你家再多用一个月，方不方便？他说，哎，这个家本来就不是我的啊，没有关系啊，我一直。刚一听的时候还没有听清楚，为什么他说这个家本来不是我的，后来他说我这个家是属于主的，随时要用都可以，用一年也没关系啊！我觉得非常的美啊！他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看见，他觉得他所有的一切是属于主的，所以让主使用，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也都是有这样子的愿意这样子来开放。其实呢，我去过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我常常在北美洲在很多的地方走动，住过不晓得几百个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的大小或是设备是不是豪华，这些都不要紧，最要紧就是你到那个家庭里头，你会感受到这个家庭有温暖，那这是最重要的。有些房子呢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呢你进到里面去不会觉得有温暖，觉得冷冰冰的，那这样子呢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不管你的房子你的房间多大多小，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最要紧你愿意开放，愿意让主来使用啊。有不少的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到一个家庭里头去，结果在那个家庭里头来接受主啊。昨天我们教会有举行施洗的典礼，那么有一位从上海来的弟兄呢他受洗。那这个弟兄呢为什么会受洗呢？他就是他差不多半年多以前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本来要接应他的人都没有出现，他自己一个人不晓得怎么办。那么就在路上走的时候，我们教会刚好一个姊妹看见一个中国人的脸孔，就跟他打招呼然后知道他这个情形。那这个姊妹也很大胆，就她就邀请他到他家里头去这是一个差不多五十几岁的姊妹，她就邀请这个年轻人就到他家去住其实他家也不大，我去过就邀请他去住，然后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带领他，那么替他找到可以租的房子，再让他去然后每个礼拜都带他参加团契，参加教会昨天他做见证，他说他实在是非常感谢主，没想到来洛杉矶遇到了贵人他说是贵人那这个就是因为他肯开放他的家庭，结果就得到一个人归到主的名下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家庭生活实在是非常的好， 那这个家庭生活呢，很可以做我们的榜样跟学习。那不只是这样，我们更看他们怎么样子把基督化放到他们的职业生活里头去。那我们知道这对夫妻他们是执帐篷的，那执帐篷在当时候呢，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职业啊，因为那时候的帐篷呢，差不多都是用骆驼皮、用牛皮这样子去把它混合织起来的。那他们呢，做这样子的职业，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生意。那么在这个相当大的生意里头，我们看见这对夫妻怎么样子在他们的职业上面来服侍主，他们没有把他们的职业当作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而是把职业当作他们的副业。我们看见，首先看见他们怎么样调整必须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呢，我们在北美洲也是常常有的。他们本来住在罗马，这个雅居拉呢，他本来是住在这个本都的哈，本都是在现在的土耳其的北边。那后来可能他小的时候就到了搬到罗马去了。那么到了罗马以后呢，因为当后主后52年在罗马那里有反散族的运动，所以他是犹太人，所以就被赶出来了，就跑到哥林多。那在哥林多就遇见了保罗，结果就跟保罗在一起同住同工，这是主后52年的事情。所以他从罗马跑到哥林多，然后再从哥林多到这个以弗所，这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18章第8节到第9节给我们看见了，他们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他们到以弗所去呢？因为那时候提摩太被保罗派到以弗所那里去牧会。那提摩太还年轻，他也胆怯，紧张，所以呢，保罗就派这一对夫妻呢，亚基拉、百基拉到那里去帮助他们。所以他又把他们的家从哥林多搬到哪里？搬到哪里？啊？以弗所，不要忘了我要问你们了啊。那搬到以弗所，后来呢，他们又有一段时间又搬回罗马去了。那是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的30节到33节，我们看见，然后再从罗马搬回以弗所啊。那这是在我们在18章的18节到28节，还有提摩太后书4章19节。那时候他们都在以弗所，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一对夫妻，他们为了工作的缘故，为了服侍的缘故，他们经常的在搬迁。那古时候搬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啊，汽车后面拖一个U后就走了，那是都要坐船的啊，很不方便的。但是他们呢，就是这样子能够调整必须的改变，这是很要紧。如果你在北美洲久了，你就会发现在北美洲呢，搬家是很经常的事情。他们说在美国呢，每5年呢一定会搬家一次啊。我自己在美国就已经搬了好几次了啊。搬家是很不容易，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但是在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呢，能够彼此互相的适应很要紧。那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你以后在这里找工作，可能被 lay off 了啊，或者是你的公司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也要把你调过去了。那么所以这种变动常常有，而这种变动呢，在婚姻生活里头也会产生危机啊。有的太太不肯去，或者是有的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很不习惯啊，夫妻之间呢就会产生冲突。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要知道怎么样能够调整必须的改变。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这个先生呢被 lay off 了，被 lay off 以后呢变成没有事做，常常在家里。这个太太呢有一次她在分享的时候，她就提到当然不是当着她先生的面，她在分享的时候提到，她说当她先生被 lay off 在家的时候呢，她对她的先生特别的好，那么什么事情都请问她，那么这个经济的事情，虽然太太在现在变成太太在赚钱，先生没有赚钱了那么他还是把钱交给他，然后让他来做主一起商量这样子。 凡事尊重他，哎，所以他的先生在心理上就比较容易适应。啊，各位女士们，你要知道，男人呢，这是把职业当作是他的 identity 啊，他的 self identity。当他被 lay off 或者是他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呢，啊，他就没有办法肯定自己，没有办法肯定自己的时候呢，他就会发脾气或者是出问题呢，在家庭里头都会产生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变成一种反攻击的心理哈。那在家庭里头问题就很大，特别是有一些太太又不够聪明啊，就觉得说，哎，人家你的同学都已经赚那么多钱了，你还在家干什么啊？那么这样子来刺激他，或者是说你怎么那么没办法哈？这个孩子的奶粉怎么办啊？什么哈？这些哈，这样子来刺激他的话呢，那这个是适得其反啊。所以要懂得怎么样子会彼此互相在这种需要调整的时候可以调整的合适啊，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事。那他们不只是调整必须的改变，他们更把职业归主为圣，把职业归主为圣。你看，他们把他们的职业跟他们的侍奉配合起来啊，什么地什么时候有需要，他们愿意来配合。那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观念呢？因为我相信他们是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作是他的正业，他的职业呢只不过是他的副业。职业是给他有一个 status， 给他有一个身份，给他有一个地位来侍奉主。所以这个整个观念不一样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也是给我们这样子的观念，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所以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现在无论从事什么样职业，这个职业呢是给你有一个身份跟地位跟生活费，让你可以来服侍主啊。所以各位认识这一点吗？这个观念很要紧。这个观念呢就会让你把你的职业也看作是一个神圣的工作，而不是所谓的说我六天就是做世俗的工作，我只有礼拜天是做属灵的工作，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二分法啊，而是你所有的日子里头，你只要愿意为主而活，讨主的喜悦，你的职业就是一个神圣的工作啊。所以无论你从事什么，除非神很清楚地呼召你，要你出来全时间来全职来侍奉他，或者你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里头，你就是一个神圣的工作，因为你在那里呢，就是借着你的职业要来支持神的工作，借着你的职业要来服侍神。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而我们看见这个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执帐篷是他们的副业，他们的正业是侍奉主。所以什么时候神的工作有需要，那他们就愿意摆上啊。我前几天才接到这个西班牙啊，有位弟兄写信给我，因为我今年四月的时候有到西班牙去。那么在那里我看见这些弟兄们，他们实在是很辛苦，他们大部分都是做餐馆业的哈。那么这些弟兄们都是做餐馆的老板，但是呢他们这个只要他神的工作有需要，他们就可以放下来啊，到不同的聚会点。在西班牙有7个聚会点，在意大利有17个聚会点哈。那这些聚会点呢，大部分都是平信徒在站讲台了啊，因为那边全时间的传道人很少，所以呢他们这一些基督徒呢，他们这一些餐馆的老板呢，他们一方面做餐馆生意，一方面他们也要准备讲道啊。那么这个礼拜六呢，他们就出动哦，可能要坐车好几个小时到一个城市的华人的聚会点里头去讲道这样子哈。那么这位弟兄写信给我告诉我一些我去了以后他们当中的一些情况各方面，让我了解我实在是很佩服这些弟兄姊妹们。特别是你看在西班牙，你知道聚会是几点了？是清晨2点开始聚会因为他们餐馆打烊都差不多1点了，1点多啦，然后收拾啊，收拾完了以后，然后再到教会或者是到一个家庭里头去。那我在的时候，他们都到教会里头来，啊，所以他们就是用2点才聚会到3点半或4点，他们才回去睡觉。他们的查经会、祷告会也都是用清晨2点了，啊。 啊，这些弟兄们实在是很热心，他们很愿意这样子来服侍主啊。虽然工作是那么辛苦，工作一天工作好几个小时，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这样来服侍主。那这个就是他们知道说他们的职业是给他们有这样的身份，给他们有这样子的生活费，让他们可以去做侍奉主的工作啊。我在这些弟兄的身上呢，啊，我学习到很多，我也很佩服他们。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你也有这样子的认识，而不是把你的职业当作是你的所有生活费用的主要的来源，而是能够用你的职业来侍奉主。这是第二方面，我们从他们学习的，也看见这一对夫妇是怎么样子把婚姻来基督化，所以他们的职业跟他们的婚姻跟他们的家庭就配合在一起，这样子呢才能够来做好主的工作。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头这个先生愿意侍奉太太不愿意，或者是太太愿意侍奉先生不愿意，那这个家庭呢就很难可以融洽。第三方面，我们看见他们的灵命的生活。他们的灵命生活从哪几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他们接待主的仆人这对夫妇呢，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因为爱主，所以他们爱主的仆人。你知道保罗跟他们一同住了多久？住了多久？你刚才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刚才圣经没有看到，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哦，一年半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啊。我想我如果到您家去住了一个礼拜，你已经觉得说哎呀，这个苏牧师怎么还不走呢？保罗跟他们住了一年半的时间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接待一个传道人这么久的时间，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个观念，他这个家是属于主的，所以这个家庭呢，就是做一个招待所。其实我告诉各位，因为我常常在各地走动哈，接待传道人是一个非常上算的事情。因为这些传道人云游四海，他们呢在各地很多的教会新闻，这样各种的新闻哈，各种的消息什么很多很丰富哈，他们也有很多的人生的经历。那你就在接待他的那几天里头呢，你可以听到很多学习到很多。所以呢，以后如果有传道人到你们镇里求去呢，你就要极力的去争取而不要尽量的避免那这样子呢，但是更要紧就是你出于爱主的心因为这些人他们愿意为主的道到处去奔波，那你能够接待他们，那这是你的一个福气所以我到欧洲去呢，就是特别有这个感觉。我这次到了很多地方，到了维也纳，到匈牙利，到西班牙，到意大利，哎呀，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都觉得好像他们没有接待到传道人呢，是一种损失，所以一直极力的在争取，至少也要到他们的餐馆去吃饭啦，或者是到他们的家去住这样子非常的热忱。那这些都是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姊妹的表现所以我们从他们愿意接待主的仆人这件事情看见，他们在灵命上他们很有造诣，那他们也很会关心传道人。其实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你们现在在各个不同的教会，你们就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去爱传道人，怎么样去关心传道人你不要以为这些传道人都是各路英雄好汉这个神会负他们的责任这个有一本书叫《牧师也会哭泣》，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 They Cry Too， 英文叫 They Cry Too 就提到这些牧师的一些心理的挣扎生命的问题各方面的软弱那你看了这本书，你就会更了解传道人有传道人很大的困难是平信徒不能够了解的。那你会学习去爱这些传道人，去支持这些传道人，为他们来祷告。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像亚基拉、百基拉他们所做的一样。第二方面呢，他们服从 主的仆人。他们跟保罗同行，跟保罗同行。你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头，差不多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的人都听到主的福音。哇，这个，保罗在那里，他说，这个他们帮助保罗，保罗才有可能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当保罗碰到很多的困难问题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帮助他。所以当保罗临终已经快要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还想念到亚基拉百基拉。他说，不但我感谢他，连外邦的教会也感谢他们。我们是不知道这一对夫妇为保罗做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对保罗的扶持帮助呢，给保罗有很大的力量，让他能够在主的道上呢可以忠心的去做。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能够学习他们这样子会扶持主的仆人啊，那夫妻一起同心才能够去做扶持主的仆人的工作。他们更有一点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就是他们帮助传道人长进。这一对夫妻帮助传道人长进，我们平常都是认为是传道人来帮助信徒长进，这是理所当然。哎，他们却是帮助传道人长进。他们帮助什么人呢？刚才你们读的圣经帮助了什么人？亚波罗，帮助了亚波罗。那这个亚波罗是何许人物呢？哇，圣经里头提到这个亚波罗是什么样的传道人啊？啊，有口才又怎么样？会讲解圣经。哇，这样的传道人好不好？好不好？当然好，当然好。这样传道人不容易找啊。嗯，所以呢，当亚波罗到他们教会去的时候呢，哇，很多人来听他讲道，啊，觉得这个人口才好得不得了，哇，他的解经也讲得头头是道。哎，可是亚基拉、百基拉，他们竟然可以听得出来说，这个传道人呢，也奇怪，他怎么都是只讲约翰的洗礼，他很少讲到耶稣基督要用圣灵与火来给人施洗。因为这个亚波罗是在亚历山大出生的，他在那里受神学教育的。他在亚历山大学派呢，他们比较注重这个语义的解经法。哎，可是这个保罗学派呢，他们从保罗所领受的都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哎，这个亚波罗讲的东西好像这里头有一些不够完全啊。那可是这一对夫妻的做法怎么样？他没有打电话给李太太说：“哎，李太太啊，哇，这个传道人不行了、啊，这种传道人怎么能够做我们的牧师呢？”不可以，不可以啊！或者是告诉王先生说：“哎，我们要开执事会，这种传道人我们不可以聘请他啊。”他不是这样做，他们怎么做？他私底下请这个亚波罗到他们家去做啊，那么。请他喝个热茶，啊，吃个便饭，啊，吃过饭后呢，啊，他们就聊聊，就跟他谈。他说：“亚波罗啊，我非常佩服，啊，你的讲道非常的好啊，你的口才也很棒。那我在教会聚会这么久，很少看见像你这么好的传道人，我觉得你是很有前途的啊。”哈哈，所以先要讲几句赞赏的话。然后再讲你的劝勉的话，对不对啊？不要一下子就批评了啊！啊，他讲了三句赞美的话之后，再讲一句批评的话啊，所以是3:1，这种3:1的比例很重要啊。这个不是只有用在人际关系上面，用在你教小孩也是一样。教小孩不要都是讲一些批评他的话，很多做父母的就是都是骂孩子的啊，你不行啊，你不重要啊，你怎么拿这个拿一个 B 呢？你为什么不能够拿 straight A 呢？什么哈、啊，就是常常就是这样子来骂他们。是你自己不想想，你拿几颗 A 的呢？啊，所以呢，这个他就跟亚波罗就这样讲啊，他说：“哎，但是我觉得你的讲道里头好像都是只讲约翰的洗礼啊，那约翰叫人悔改这个是不错。”但是光是悔改还不够啊，啊，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在我们里头，那圣灵才能够让我们真正重生得生命啊。这一方面好像你讲的少，那我们是因信称义啊，不是只有光只是悔改就够了啊。亚波罗说：“ 对对对，谢谢你的提醒，因为我们神学老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我还没有仔细的去思考，对对，啊，太好了，啊，哇，他引圣经证明耶稣是什么？基督，哇，而且呢，甚至他到哥林多那里去的时候，人家甚至还觉得说，哇，这个亚波罗那么好，所以我要跟亚波罗。有的人说我要跟保罗，有的人说我要跟彼得，可见他的工作变成那么的有果效，哦，那就是这对夫妻呢给他的帮助很大哦。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也不是传道人，我就是来参加个培训营也就好了，嗯，不是这样啊，你要自己在圣经里头下功夫，下功夫，好好的研究，那你们都是非常的这个聪明的知识分子。那如果你愿意虚心的好好的来读神的话，来研究神的话，那我相信啊，你一定会对神的话啊有相当的了解，在教会里头呢谦卑的来跟你的传道人来配搭，一同来服侍主，那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一对夫妻呢，他们在属灵上面的造诣啊，他们对读经、对祷告、对神的话语的重视啊，对传道人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呢，就可以看见他们是把这个婚姻基督化，把它实践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今天早晨就是用这个很简短的时间啊，来把这个婚姻基督化呢，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跟各位来讲。那让我们看见呢，就是说你这个婚姻基督化，这个基督化这个观念呢，应用在你的夫妻的生活，应用在你的职业的生活，应用在你的侍奉的生活，这样子结合起来，你才能够全人的成长。那你的家庭呢，可以成为你很好的后盾，让你可以在你的职业上，在你的侍奉上呢，可以好好的去发挥。如果你的家庭出了问题，你在职业上、在侍奉上一定会受很大的亏损，这是我在很多的地方所看见的。而我个人也深深的觉得，魔鬼在这个世纪的一个最大的诡计，就是要让基督徒的婚姻出问题。因为基督徒的婚姻如果出问题呢，那他的孩子就受影响，孩子受影响了，这个从原生的家庭啊 ，origin family， 原生的家庭所带来的影响呢，会影响到他以后所结婚的家，所建立的家庭，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呢，在神的国度里头就缺少一些基督化的家庭来侍奉主。我觉得这是今天撒旦魔鬼的最大的诡计。所以今后无论在你的家庭生活里头出了什么问题，不要立刻想到说啊，我用离婚来解决，啊。或者是我不理你就是了，这些都是消极的做法，不合圣经的做法。我们应该积极的来面对问题，来看到底是怎么样啊。这个我们不要让撒旦有机会进到我们的家庭里头来。所以如果我有错，我承认，我愿意改，你有错，你承认，你愿意改，那我们一起来同心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家庭才有希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亚基拉、百基拉的家庭啊，在你们这里可以成立起来啊。所以以后你们的名字可以改成亚基拉，也可以改成百基拉啊啊！你们可以互相这样叫：哎，百基拉，你好不好啊？哎，你是百基拉，怎么可以生那么大的气啊？这样子彼此互相来提醒一下啊，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像亚基拉、百基拉这样的家庭，那这样子中国教会就有福气。我们一起祷告。你今天听了这篇信息，这个信息对你说什么？你现在默默地在神面前思想，然后放在祷告里头，有什么你需要改进的，你就立刻要改进，有什么你要学习的，你要立刻去学习。我们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你知道我们个人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家庭的问题。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在我们里头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没有，有什么得罪我们配偶的地方没有，有什么没有尽父母的责任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早晨听了这一堂的道，我们不是听过去就算了，我们愿意学习亚基拉、百基拉的榜样，能够家庭融洽，能够家庭归主，能够家庭为主，让我们的职业有必须的改变，让我们的职业能够归主为圣，让我们愿意接待主的仆人，扶持主的仆人，帮助主的仆人长进。求主你施恩帮助我们，家庭给我们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刚才只是有提到这个，我所写的几本书，我就顺便做一点广告啊。现在是广告时间哈。这是精彩的基督化家庭哈、啊，精彩的基督化家庭。那这个像我刚才所讲的是这里头的其中的一个小部分。那这一本书里头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这个圣经的婚姻观，这个夫妻的本分、夫妻相处之道、夫妻沟通的要领、父母的本分、属灵的教导、指导年轻子女儿女的本分、婚前辅导、家庭问题协谈等等哈。那这个感谢主，这本呢很多人买啊，这个也可以作为这个小组的讨论，也可以做成人主入学的教材啊，也可以做你个人看，或者是有人结婚送给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书哈、啊。所以这次我有带一些来，这个平常它是定价是12.9，现在大会是10块钱哈，10块钱来卖哈。那么在那边有20本，你可以去买。那另外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我要讲教会行政管理啊。我要讲教会行政管理，这个行政管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啊，所以不是短短的，我大概礼拜五3个小时，礼拜六3个小时，所以总共才6个小时而已哈、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先看一看我所写的这些书呢，那我讲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更容易 catch， 能够更容易了解哈、啊。那这个是教会行政管理学。一个是属灵领导的艺术，那我看见大会还有一个是我跟夏中间一起做的一个教会行政手册啊，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你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作为一个平信徒的领导人啊，你怎么样子来定目标、做计划啊，来带领教会，或者是怎么样子能够有属灵的领导啊，这些方面呢都是很实际也很重要的，所以你可以趁这几天的时间你可以看一看，然后你可以先买。好，广告就到这里。我带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去上学。那这一种这是早上的时间，另外我们也是有家庭礼拜，所以这些早上的祷告跟每天的家庭礼拜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动力。
这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学习的啊。这个在这个基督教家庭正统传统很好，传统就是每天早上或晚上父母带着儿女这个读经祷告啊，风雨无阻的这样的，这个影响很大。苏牧师这个现在是这个台府神学院的副院长啊，其实华神1970到80年呐、啊，10年的建树，从人的角度来讲哈、啊。主要是苏牧师的功劳，神的恩典了、啊。因为一个忠心的行政管家，使到无论教会跟这个神院呢、啊，都有特别蒙神祝福。神实在敬重他，现在就是也是这个台府神学院的行政副院长，是很好的学校。他们现在搬了一个这个新的校园呢、啊，你讲几句，非常好，大家是非常很羡慕的哈、啊。这个你们中间如果在洛杉矶再想要去读那里，我推荐，这是很好的神学院。简单讲几句，我替你做 commercial 啊。
好，本来想讲，不好意思讲。这感谢主，这个台府神学院呢，成立差不多将近8年啊，这8年里头呢。神很恩待，所以呢慢慢这个学校已经有规模，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自己的校舍，也有自己的学生的宿舍啊。那这个而且
我们也进到这个 ATS， 就是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in America in Canada， 所以已经可以跟呢、啊、北美洲300多个有规模的大的神学院，我们可以互相交换学分啊，还有学位可以互相承认啊。那这是等于进到这个主流的神学院的这个行列里头去，但是我们没有忽略我们华人神学院的特点啊，就是在灵命这一方面的雕塑啊，团体生活方面的训练啊，这是我们非常看重，我们非常强调。所以呢，当然学校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至少呢，这个学校是已经上了轨道，而且在往前走。所以如果你想要多了解这方面的情形，那我们当中也有几位台福的学生在这里哈啊，另外呢你也可以跟我谈一谈啊，非常欢迎。
谢谢孙老师。